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各地要求就地过年。民主峰会上，罗冠聪说怕惹怒共产党将注定失败。要退党吗？党媒说党员需结婚并生三胎，点击量狂飙。洛杉矶这个城市封了，专门针对亚裔抢劫，认为屋企有现金。英文大纪元华盛顿办公室开张，政要专家云集。悔不当初，中共入世20年，美参议员后悔莫及。尼加拉瓜转向北京，巴拉圭话同台湾关系牢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各地要求就地过年。2022年新年将至，中国大陆各省疫情再起，各地要求就地过年。其中河北张家口、广东中山市企事业单位都发动员工就地过年。广西彭城市亦通知商铺店员同样要求。综合媒体报道，河北张家口经贸开发区近日发通知，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干部职工一律在本地过年，不准出境，确有需要的要严格审批。通知还要求劝导从中高风险地区同境外去到当地的亲友暂时不要过去。广东中山市三乡镇倡议员工就地过新年，非必要不要离开广东。广西彭城市警告违反规定的，予以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理。各地通知发出后，引起大陆网民批评。不少人说，就地过年已经过了2年了，已经3年没有和父母团聚，还要就地过年，这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冷静。罗冠聪说怕惹怒共产党将注定失败。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受邀在美国民主峰会上发言。他说香港在中共治下正由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沦为专制警察城市，民主倒退对他来说犹如切肤之痛。当日罗冠聪穿着印有香港抗争图案的黑色 T 恤，现身美国的全球民主峰会。 T 恤上的图案包括头盔和防毒面罩，头盔上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字句。在他3分钟演讲中，罗冠聪先以自身经历向世界说明香港从最自由的城市迅速沉沦为专制警察城市。他说自己曾是香港最年轻的民选议员，如今变成一个被通缉的流亡者，不单止要和家人断绝往来去确保他们安全，还见到昔日的战友黄之锋等人被拘押和面临可囚终身的罪名。在他身上，民主倒退不是一个论述，而是一个痛苦故事。罗冠聪说中共的极权魔爪已经由长期镇压西藏人、关押新疆维吾尔人、打压热爱民主的香港人，延伸到武力威胁台湾人，影响范围还扩展到世界各层面，从金融机构扩展到娱乐行业。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对抗中共的威权主义。罗冠聪说是时候确保民主政治能够产生真正的成效，加强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的多边联系，改革国际组织，令他们有意义地履行使命。长久以来，世界在没有建立问责机制之下让中国崛起，所以政治家和公民社会领袖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民主复兴。他说也许有人怕激怒中共，或者不想失去中国市场，或没有意识到民主价值正受到的威胁，这个就是失败的原因，亦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必须做出改变。要退党吗？党媒说党员需结婚并生三胎，点击量狂飙。 中共党媒中国报道网12月9号发表一篇题为《落实三孩政策，党员干部应见行动》的评论文章，用命令式的口气要求每名党员干部都必须结婚，还要落实中共的三孩生育政策。此文一出，点击量不断飙升，并引来多名网民的嘲讽。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中国报道网在文章中说，每名党员干部不可以因为这个那个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亦不可以因为这样那样原因只是生育一至两个孩子。该文还声称，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是每名党员干部应为国家人口发展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有甚者，该文还要求那些因为年龄、身体原因无法生育的党员干部不要袖手旁观，而是要积极教育、引导、促成自己的家人或者周边人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因为这篇文章浓厚的官方色彩，中国大陆多家媒体转载该文。有网民说，现在是2021年，我莫非穿越了？还有人调侃说，以后相亲估计不问有没有房屋了，会问你是不是党员，如果是那就可以再见了。因为这篇文章引起大量负面评论，目前中国报道网和转载该文的搜狐网、凤凰网和腾讯网等都已经将它删除。自从上世纪70年代尾，中共为了控制人口，强行推进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40年后的今日，该政策令中国近年人口急剧下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紧缺。于是中共在15年决定终结一胎化政策，在16年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今年还推出了三孩政策，鼓励生育。分析人士说，中国人已经被中共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月亮政策搞疲了，因此这些新政策不单止效果不好，还引来大量嘲讽。数据显示，从17年开始，大陆的生育率不升反降。今年11月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每1000人的生育率是 8.5， 创下70几年的新低，甚至低过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专家分析，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不愿生孩子，并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因为住屋、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三座大山已经将年轻人拖垮了。洛杉矶这个城市封了，专门针对亚裔抢劫，认为屋企有现金。住在洛杉矶托伦斯地区的华人小心了，最近这个城市连续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入室抢劫案。歹徒假冒园丁美徐洛班人士入室抢劫，已经有多人被抢，专抢亚裔，因为亚裔屋企有现金。托伦斯警方在推特上发警告说，最近几个礼拜收到多宗入室抢劫的案件，警方提供以下资讯帮助居民了解人物和事件。从图片中看到，最近几个礼拜在托伦斯至少发生四宗入室抢劫案，分别在该市中心地带和东部。这些入室抢劫案有以下特征。第一，案件发生在托伦斯中部和东部的铁门社区。第二，房东都是亚裔，同在托伦斯外面有自己企业，可能被美取。第三，屋企有大量现金。第四，三至四个疑犯，假冒园丁或者是清洁工人，疑犯驾驶美国品牌的双色货车。从警方提供的图片来看，疑犯戴着草帽，穿着清洁工人的马甲。警方警告居民，要注意看起来是园丁或者是送货工人的陌生人，他们可能会敲门，并询问某某是不是住这里，而事实上他提到的某某并不是住在那间屋。警方提醒，首先不要轻易开门，隔着房门问对方，如果对方是好似上述描述的，请不要犹豫，即刻拨打911报警。最近洛杉矶抢劫案泛滥成灾， 无论是住在比华里山庄的豪宅或者是普通社区的人，都遭遇洗劫，在梅尔罗斯地区甚至是当街鸣抢。从公布的监控录影可以看到，在一间咖啡厅，一男两女三人在店门口喝咖啡，这个本来是平常的事，突然出现两名劫匪，其中一人拿着手枪，另一人开始抢劫，将正在喝咖啡的三人洗劫一空。另据霍士新闻网报道，在洛杉矶太平洋帕里萨德的一处住宅正是举行圣诞晚宴聚会上，两名持枪劫匪闯入，要求主人和客人交出自己的钱包和珠宝、手机等贵重物品。这位未表明身份的女房主对电视台披露，12月4号遭遇抢劫，两名参加派对的女客人从户外翻入屋攞银包嗰阵，两个持枪抢劫的人跟埋入嚟，持武器的疑犯威胁佢哋话：你哋将钱包交俾我，仲有 iPhone。 其中一位客人戴住嘅手表同珠宝亦被抢走。房主补充话：呢件事发生喺我哋嘅客厅，令我感到好恶心，因为我哋每日都会喺客厅好长时间。该抢劫案一位受害人的朋友对电视台评论话：整个洛杉矶都在发生这种事。另据洛杉矶警察局局长透露，近日根据加州的零保释政策，他们不可以不释放14名抢劫疑犯。他说零保释或低保释金政策只会助长并延续这个系统性问题，情况越来越差，而且迅速恶化。英文大纪元华盛顿办公室开张，政要专家云集。12月7号晚，英文大纪元时报在华盛顿举办新办公室开张活动，美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智库专家慕名而来。大纪元的影响力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关注，大纪元是美国目前发展最快的媒体，今年的订阅量比去年翻了一倍，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机构每日都可以看到大纪元。华盛顿 DC 的公关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都已经成为大纪元的长期订户。除了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另外还有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美国前总统列根的政策主席邓洛普、政治情报分析公司主管、杂志政治风险发行人，还有川普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前代理主任雷格斯、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前局长沃特、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等等都前来祝贺。近年来，大纪元获得纽约媒体协会、专业记者协会、新闻计划协会颁发的新闻报道和平面设计奖项。大纪元时报目前以21种语言在33个国家发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大纪元以中英文语种发行。中国入世20周年，美参议员后悔当初决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之际，美国政治精英反思当年决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8号表示，20年前签订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协定，为今日的经济陷阱埋下伏笔。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中国加入世贸前所撤走的最后最大的一个关卡。在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中国关系法，允许中国成为世贸的常任理事国，并在全球范围对中国开放市场。卢比奥礼拜三出席华盛顿希尔斯代尔学院柯比中心的一个活动嗰阵话：当年有缺陷的两党共识是一个关键错误。他说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美国是世界上152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到今日中国是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种损失导致美国男性劳动力就业、工资甚至结婚数量都出现历史性下降。卢比奥说，这项本来指望促进中国民主价值观和开放、公平市场的提案，没有降低美国的消费者成本，反而成了一场地缘政治灾难。他举例说，他父亲在1985年当调酒师那阵，卡斯编制的繁荣成本指数显示，一个男人只需30个工作周就可以负担起一家人的一年基本费用。而今日同样的指数表明，在一年52周需要工作53周先做到这一点。这位参议员认为，美国在过去10年经历的一些最复杂的经济难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直接结果。城市和县镇整个社区因失去工作被掏空，美国工厂依赖中国生产。为什么我们出现供应链过剩？因为我们现在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从其他地方制造的。卢比奥认为，中国的欺骗能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全球范围扩展它的影响力，并在美国遭受经济冲击那阵稳固它的经济。美国两党的立法者都越来越多推动扩大美国的制造业市场，为美国本土带来就业机会，并减少中共对美国公司的压制。另外，一些仲在位的国会众议员亦表示悔意。众议员布雷迪话俾政治客知，佢当时相信中共需要成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但而家好明显，中共无意喺一个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里面生活。政治客报道话，当时的美国精英认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势必将为中国带来民主。这种融合理论现在看来貌似养肥了中共权贵，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和民主。尼加拉瓜转向北京，巴拉圭说和台湾关系牢固。巴拉圭总统阿布铎的高级顾问12月10号公开表示，即使尼加拉瓜决定转向中共，但巴拉圭仍坚决保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阿布铎总统的顾问冈萨雷斯在被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尼加拉瓜断绝和台湾的关系，和北京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是尼加拉瓜政府的决定，但巴拉圭仍坚定保持和台湾继续外交关系的立场。对巴拉圭来说，这个不会改变任何事，他们的立场保持不变。目前巴拉圭是唯一同台湾保持联系的南美国家，双方关系已经持续60几年。台湾为巴拉圭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和农业支持提供资金，并在 COVID-19 大流行开始那阵捐赠医疗用品。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在去年6月宣布向巴拉圭捐赠100万剂疫苗那阵说，巴拉圭和台湾的关系为世界树立强而有力的榜样。另一方面，洪都拉斯过渡小组两名成员礼拜五话俾路透社知，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将同台湾保持联系，即使在11月28号赢得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之前，左翼自由与复兴党的卡斯特罗说，如果获胜，他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该党国际关系部长卡斯特罗过渡团队成员托雷斯之后说，新政府不会同台湾断绝关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